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各位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主持人 Rachel。 今晚非常的荣幸由我代班主持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是2018年12月26日，昨天25日呢是美国举国欢庆的圣诞节。那下面在此 Rachel 向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所有听众朋友们送上一份迟来的祝福，祝大家圣诞节快乐。下面首先让我带出今晚的两位嘉宾。那我们今天呢这两位嘉宾都是大美女那么第一位呢是胡明明女士。胡老师呢是中国知名作家、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多次入选和荣获国内诗歌大赛的奖项，出版过的诗集包括《诗瑜伽》、《胡明明短诗选》、《十二夜》和《诗地道》。他现在的本职工作是河北电影制片厂的艺术总监。欢迎您，胡老师。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在美国，在西雅图这片土地上跟大家有一个交流，有一个美好的夜晚。谢谢。
谢谢您。嗯，那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呢，他是电台的老朋友，也是电台的资深顾问，他是左古兰老师。那左古兰老师是国际形象顾问协会的资深会员，全球持有国际执照的81位形象专家之一，他曾经获得英国十大杰出华人文化奖和美国文化贡献奖。那左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嗯，那好的，那我们知道左老师啊、已经来电台做节目很多次了，是吗？
是的，从开播到现在。
对，我刚才说的是电台的老朋友。那么胡明明老师，那您是第一次来电台做节目吗？
啊，说来也巧，这是第二次。
第二次了。
对，这是我第三次踏入美国这片土地，居然来这个电台做过两次节目，也是缘分呢。
啊，那待一会儿我要问问您，您是来到这个美国3年了是吧？
是的，是的。
第3年。
对。
啊，那。那是常住在这个西雅图吗？
没有，没有，
没有。
是孩子在这里上学，我的主要的工作和生活还是在国内。
哦，这样的。
偶尔过来一下，然后以后有可能会常住。
嗯，那今天非常幸运能够把您请到演播室来，对吧？参加每个故事栏目。
一次的幸运。
嗯，好的。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圣诞节。那圣诞节刚刚才过，那我现在比较想知道的就是两位嘉宾，你们昨天的圣诞节是怎么过的？
嗯，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的，我先说哈。
嗯，
好。嗯，因为我的孩子在外州读书，在旧金山读书，所以他回来了。
哦，
我们就等于是家里就团聚了。那往年呢，我的那 Christmas Eve 啊，平安夜呢，我都会请朋友来家里过。
嗯，
尤其是游子，不管是其实我们都是游子
啊。您说的游子就是漂游在海外的这些华人是吧？
对对对对，不管是在这边工作的、单身的，或者是学生啊，我都会请他们来过。因为我自己在海外很多年，我自己在海外孤单一个人过圣诞节过很多年，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要是有家的时候，我一定要就是这种年节，我要请这些单身的人来我家过。那但是很遗憾，今年我的工作比较忙，所以身体就不好。就没有办了。
我现在顺便跟听众朋友提一下，其实左古兰老师他是今天是带病来上电台的节目的，他一直在感冒对吗？这几天。
对，就太累了，睡眠不足，长期睡眠不足就重感冒了。
太辛苦了
呀。那所以当然我本来就计划不要请客了啊，但是孩子回来我们也很开心啊。这两天都是我老公主厨
啊，
掌厨，那他就做了英国餐。所以我一边休息就一边就 就是享受现成的。
啊，我知道，总老师，您的先生是英国人，对吧？
是是是。
哦，这样的。那么在这样一个 mix family 这样的一个这个多元文化的家庭里边，那我非常好奇，这个圣诞节是不是有比较特别的地方？而且他又是从英国过来的，那他会不会把英国的一些文化和习俗带到这个节日当中呢？
嗯嗯。是，那我们就是先讲吃的。
嗯，
那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要吃，gammon， 可能中文可能翻成咸猪肉吧，烤的咸猪肉。
嗯，
对，然后再加上这个，小菜呢就可以有，培根再包干贝啊，培根包这个小腊肠或者是虾子，也是用烤的。那蔬菜呢？有烤的马铃薯，就是土豆，还有红萝卜，broccoli，
就是西兰花，
西兰花，还有还有几个名字我也叫不出来的哈，就是几个传统的菜哈，是一定要吃的。
您是说英国人传统一定要吃
英国的菜
？OK，
那他们呢吃这个？咸猪肉跟洋鱼的时候，还要做一点点蔬菜的酱，要配那个酱汁一起吃的。那我是觉得这样已经很丰富，我都没有配那个酱。那我的先生还有我的小孩，他们都喜欢配那个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每一个人都要有个 cracker 啊，就是就是很包装很漂亮的，长长圆圆的。然后你跟你的邻居呢，一人拉一手把它打开，它就有一个小鞭炮一样的
哦，这样
啊，然后这个也是传统。那里面呢，一定会有一个帽子，然后有一个笑话，还有一个小小的玩具，象征性的玩具。那所以每个人就要分享他的笑话，在餐桌上分享这个笑话，或者是猜谜，所以就增加一点乐趣，
是让这个餐桌上面有更多的乐趣，
是
吧？
是。那还有呢，因为今年孩子已经成年了，刚好21岁，所以我们大家就喝酒了。
啊，
所以这
是第一年可以喝酒，是吧？
第一年，其实法律上来讲，在美国是21岁可以喝酒，可是在英国是18岁。
但是您是您孩子身处在美国，所以还是得依照这个美国法律。
是是是，我们要遵守这个美国法律。对，那你刚刚问到说英国跟美国的圣诞节什么不一样呢？据我所知，好像是拆礼物的时间不一样。
怎么说呢？
好像是美国是 Boxing Day 26号拆礼物，那英国是25号，25号拆礼物。那我们的家人有的在新加坡，有的在台湾，有的在英国，所以呢，我们那天要早早起来拆礼物，然后跟家人道谢，这也是算我们家里传统之一吧。
是是是。
是
应该是非常开心的一天。对于你们的家来说是这个25号拆礼物，是吧？
对。
那应该是孩子包括大人在内了，都是非常开心的一天，大家可以收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当然这个说到这个礼物了，我又带出了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传统上来说我们的这个新年礼物一般是红包现金在里边，是不是？
对。对。
那这个美国人或者说英国人他在送礼物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吗？
礼物有两种哈，一个是 stocking， 就是给孩子放在一个大袜子里面的礼物，不管他几岁，你都给他这个礼物。那这个礼物里面都是小东西，甚至有巧克力呀、小橘子啊，这个小的 Lego 啊，不管他几岁，你都只要他还没结婚，你都可以给他这样子的礼物，他在床上就可以拆的。那
您觉得这个20多岁的孩子还会希望收到巧克力和 Lego 吗？这样的
你讲的没有错。可能大孩子不会，这不是他最重要的礼物，这是一个传统，所以这传统要延续下去的。小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跟他说这是圣诞老公公留给你的，然后他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会跑到那个火炉旁边去看呢，他的留下来的萝卜是不是那个麋鹿吃掉了，圣诞老公公来过没有，给他留了什么礼物哈，他就去找礼物。那他现在长大了，我们大家都很民主嘛，就是用现金来代替，就是讲好，就是说我要一两个礼物，这也许我生活上很需要的，或者我特别喜欢的什么游戏、什么什么衣服等等的，然后其他的也可以这个兑现。
是
那亲戚也知道说他已经成年了，所以 就是也有买一些象征性的礼物，然后也有给现金。
嗯嗯，所以说以前的那些小礼物，虽然说现在对于他来说好像意义不是很大，但是其实他会带出很多回忆，对不对？
对，
他会把小时候的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回忆会勾出来，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嗯，真的非常棒，谢谢您的分享。
嗯
嗯，那我现在那么来到这个胡老师这儿，那您是刚刚到西雅图才几天对吧？时差还没倒过来。
是的，是的。不过我也依然入乡随俗嘛，
嗯，
也参加了这个，圣诞的一个节庆的一个活动，比如说我们去了那个 Issaquah Square 去参加了个游行，然后我们在家里包了一些饺子，
包饺子，
对，好像中国人难免就是躲不开这一关，就是永远在所有的节日，几乎是北方人嘛，中国的北方人基本上都是包饺子，尤其我们包的是那种饺子中的那种。饺子就是酸菜
哦，真的呀，
酸菜饺子。
那您是北方人吗？
我算半个北方人，
半个北方人
啊。父亲是南方人，上海人，母亲是地道的天津人。
嗯，
我又生活在河北
啊，
所以我比较混血，
南北
混
血，
对对对。但是我们
是您提到这个包饺子的话，那我又想到了，其实我们很多在海外的华人，无论是过。这个我们所谓的洋节还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哈，嗯，或者说是当地的其他族裔的一些节日，他们会融入很多中国元素在里边，不光是依照这个本地的文化去过节是吧，它会有很多加入，有很多改变和这个所谓的这个 update 这种调整。那像您说的吃饺子其实无所谓是在什么节日都可以吃对吧，
对，但是主要是要的是那种气氛，
嗯，
和那个过程，就大家一起参与，聊聊天呀，叙叙家常啊，一起动手啊，就是要那么一种氛围吧，蛮好的。
是这样的。那刚才呢，我们提到这个中国的节日和美国的节日哈，其实我发现一个问题啊，不知道二位可能也有注意到，就是我们华人就是作为这个美国少数族裔当中的一员一份子，对这个西方的，当然包括美国的这些传统的节日，它的这个接纳度我觉得还是挺高的。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你们觉得这个华人在这个海外的华人，我说对于这个主流文化吧，所谓的主流文化的这些接纳度还是相当高的。
其实我想说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大国嘛，
嗯，
我们地大物博，我们文化我有5000年的文化，然后我们刚刚讲到有南有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民族性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很包容的一个民族性。然后还有就是说出来国外的人一般要不然就是留学生，
嗯，
要不然就是嫁到美国来啊，要不然就是移民，
嗯，
不管是哪一个因素，我相信你总是要学本地的文化，总是要入境随俗，就大家都是很包容的，很有弹性的，而且很愿意学习的，所以我觉得这对中国人来讲是很自然又很容易的事情。
嗯，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的。
对，因为相比你看在美国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族裔哈，但是你看相比比方说像穆斯林啊，或者说印度裔的，或者说还有今天您提到的
苏尔也不过圣诞节的，
对，也他们基本上是不过圣诞节的。那这是我发现他们会比较在这个方面，他会比较严格遵守他们自己的那个那个文化的规则。那相对我们华人来讲，其实就像刚才您说的，我们的这个 flexibility 这个弹性比较大，是吗？这个包容性比较强。
对，
是的。那这个胡老师您在这方面有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中国人的尤其是对待节日的态度是喜欢热闹的，这出于这一点出发点呢，我觉得他们更所以他们愿意有一种就是 open 的姿态，就是融入进去。比如说在圣诞节在国内在大陆已经就是基本上是一种集体狂欢的那一个状态，就是商家呀或者是青年人喜欢的那么一种 party 式的，就是打折呀或者是一种娱乐呀，一个由头吧， 万人参与的一个由头，多了那么个理由，具体它涉及的内容背后的背景已经是忽略不计的，只是那么一个手段和由头，那么有了这个理由，我们就更加在一起 happy 一次就 OK 了。
嗯，您说的是在中国国内的老百姓其实也挺喜欢庆祝国外的节日是吧？
对对对，所有的节日他们都是愿意接受的，尤其是圣诞节，
尤其是圣诞节。您觉得为什么呢？尤其是圣诞节，
因为它这个可能它有背后的故事性可能在里面，而且它这个季节正好赶在这个新年前夕
啊，
可能应景吧，可能诸种原因吧。
像您说的，其实中国人的这个文化里边有一个有热闹这个词，
对，
对吧？
对，
就是大家喜欢聚在一块儿
去
庆祝一下，让大家热闹一下，开心一下。
是的，
其实可能关于它背后的一些文化包括宗教的一些背景也不是特别了解，有时候是吧？
是的，只是片段性的听说啊，或者是间接的了解。
嗯，
你像春节呢就有可能就是更倾向于家庭的那种聚会了，不像这个这种节日啊可能有一种集体参与性质，有一些区别。
是，它也跟这个每年的这个时段有关系是吧？比方说大家在一块儿在工作的时候上班的这个期间可能能够聚在一起的机会可能会更多
一
点，大型的活动就更容易组织了是吧？
是。
那您刚才说了春节了，那我想问问现在国内春节的气氛怎么样？因为我们马上也要到春节了嘛。
啊，春节现在在城市里的这个春节的这个氛围和气氛整体的在削弱
就是虚弱。
是的，除了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包包饺子看看春晚，而且这个春晚现在也是褒贬不一的，但是已经成了一个固定的内容之一了。在城市里这个春节的气氛不太浓，就是仅此而已。邻居家串一串门就算是现在已经发展到就只用手机啊微信啊拜个年就 OK 了。要是在一些城镇啊乡村啊还保留了一些传统的一种氛围，比如说什么踩高跷啊、射火呀、那种唱大戏啊等等啊、游行之类的，还好玩一点。
是的，您说的这个城里的这个过年的过春节的气氛越来越淡了。一个像您说的，可能现在因为大家首先城里的这个外来的这些劳工比较多，对吧？他们可能会分散回到自己的家乡。另外一个是不是跟这个，我老是在想是不是跟这个，因为我们不让放鞭炮了，
对，我刚才也在想到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放鞭炮现在是不允许了，所以节日气氛大打折扣。原来的那种烟火气，那种兴奋，那种硝烟的那种复杂的美味的感觉，幸福感已经削弱了很多，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把这个气氛给沉下去了。
是
吧？
是的。
那比方说像我们这个初一初二要做的一些习俗还会有人去延续去做吗？
有的
比如说像回娘家呀，或者说
对，有的，这是必须的，
还是必须
的，仅存
的
就是吃个饺子啊，拜个年呐、然后什么初一饺子初二面啊，这些习俗还是有的啊，要回娘家之类的也是有的。
好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以后回来再继续好吗？
OK。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Real ID 法案真实身份法将于2020年10月1日在华州生效。普通的华州驾照将不能用来搭乘美国国内航班或进入某些联邦机构。这对您有影响吗？ 这取决于你的出游习惯和其他因素。你或许已持有合规的证件，又或许你需要申请新的身份证，例如强化驾照或护照。登入 id2020wa.com/ZH 了解你的选择。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好，欢迎各位回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两位资深的形象专家和诗人，包括这个电影的制作人。那么他们分别是左谷兰老师和胡明明老师。谢谢你们继续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好，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聊。那刚才呢，胡老师聊到了他到美国来对于这个过美国圣诞节的一些看法，还有包括他对这个现在国内过圣诞节还有过春节的一些看法啊，和他的这个见解。那我现在想问的是左老师，那您跟这个胡老师不太一样，因为胡老师是刚到美国才3年。
是。
那您，我知道您在美国待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对吗？
对，我在美国将近20年吧。
20年
啊。
那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我觉得挺长的。
那在之前我又在英国也待了很长时间。
在英国待了多久呢？
英国也待10几年。
十几年。
对。
那您我知道您老家是在台湾是吧？
是。
那您几岁从台湾出来的？
这不能讲。这你讲就泄露机密了。
好的。那我知道您在这个英国待了十几年，在这个美国又待了20年。那我们就拿美国来举例吧。
好的。
您在美国待了这么久的时间，那我问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海外的华人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外面美国待了这么久，您觉得您自己已经融入到这个所谓的美国主流文化了吗？您觉得您已经是怎么说呢？首先一个，我这样问吧，您觉得所谓的美国主流文化到底是什么？
哇，这问题问的好大。主流文化，语言啊，饮食啊，这个法律啊等等，别说法律我会去投票，语言我讲英文，那么饮食我也吃西餐啊，所以你说有没有融入呢？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生活，这对我来讲是很自然的。我开车，我守法律，做公民应该做的义务。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做了很多的义工社区服务，国内是讲志工者，做很多社区服务，我觉得我不断在学习，然后也参与很多事情，所以你说我有没有进入主流，我有没有做一个美国人，我觉得我只能说我都有在尽力，那够不够标准我不知道，但我一直有尽力在做。
好的，谢谢您。其实呢，我之前也跟其他的一些朋友哈和同事聊过这个问题。那么有些人他给我的意见就是说，这个其实我们说的所谓的美国主流文化是什么呢？因为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社会，是吗？它有很多不同的族裔，不同的文化的融合。那么你要说到明确的去指出一个到底什么是美国主流文化，其实非常的困难。就像您说的，我这个问题太大了，也一时半会儿可能也不能够回答。我知道您有在英国，就在欧洲那段经历。那您觉得那段经历对于塑造您个人来说，或者说现在的您来说，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当然有影响，因为我的青春岁月是在英国度过的。
是。
我在那边上大学、读研究所，然后结婚、生子、创业等等。所以在我人生来说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阶段，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所以那英国欧洲的文化呢， 跟美国文化还是有所差别，因为毕竟英国跟欧洲的文化历史比较悠久，美国的比较年轻的一个国家。那我觉得我在长时间在这样子文化的熏陶，我觉得我对文化艺术是特别的热爱，然后当然在生活上我也非常的注重礼仪，就像英国人一样，英国人我们不是常说英国的绅士吗？还有英国的淑女，其实有的时候人家会觉得说，哎，你怎么那么拘谨啊？你坐那么挺干什么？我就说，哎，这对我很自然呐，哦。所以可能这是无形中这对我的影响吧。那比如说我常常会也不是说我故意要去表现我特别有礼貌，可是这对我来讲是生活，我会常常说请、谢谢、对不起。我不管说什么都会有一个请这个字，就像我记得我们在英国的时候跟小孩子教育沟通哈，跟小孩子说话，小孩子在刚开始会说话的时候啊，你就是你要讲谢谢，你要讲对不起，然后你要讲请。如果你就说妈妈我可不可以吃糖，妈妈我可不可以多一块面包，等等之类的，你如果没有讲 please， 你没有讲请那个字，你是拿不到你要的东西。好，所以就自然的无形的我也就是请、谢谢、对不起，就是挂在嘴上。
是，
就
您觉得这方面的这个积累和习惯是从英国那段期间
是
培养起来的，
是
吗？
是， 是，然后自己家人每天早上见面，早上起床都会 good morning， 晚上会 good night， 说晚安。然后打电话的时候，即使夫妻每天通电话的时候也要问 how are you today。
是，而且我也发现我不知道这个跟欧洲的影响有没有关系，其实这个本地的美国人很多也是这样的，
是
就是他们会哪怕是在夫妻之间也会经常说谢谢、请、这些用语是吧，礼貌用语。
对，
我发现在台湾的时候这个每个人也都非常爱说请，还有谢谢，特别多。比如说我坐公交车下车的时候，我发现这一点跟大陆非常不同的一点，让我感受很深的一点，就是每一个下车的乘客都跟这个司机说一声谢谢，
是吗？
这点让我觉得很温暖，也有点惭愧，在大陆这种现象是没有的。插一句啊，
好，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胡老师这儿。那胡老师，你是刚才说的这个台湾是比较有礼貌的，跟这个美国当地人有一些像啊，类似的地方。那您觉得在台湾，那您在那待了多久？
我待了两个月吧，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啊，主要是也是当地的一些大学啊或者是各方面的一些交流。
那您到了这么多地方哈，在台湾也去交流过，在大陆一直生活，那么在美国又有这么几年的时间，那您觉得到了美国这个环境给您的最大的一个触动是什么，无论是在文化上的或者是您工作方面的
触动吗？有点不太好回答，就是你知道一种背井离乡的感觉，在我这个阶段是可能都是共有的，就是因为我出来嘛，不像你们有些待的久的可能会好一些。再有就是他对我的家乡来讲，这个地方的相比较就是说它比较
安静
极度的安静。空气啊，饮食啊，安全感这些东西好像跟我们那是有很大区别的。
说到这个安静，对，我发现这个是比较普遍的刚刚从国内来的朋友他的一个感受，就是美国这个环境一下子就是相比国内的这个繁杂嘈杂的环境一下就安静下来了。
是的，它不仅是环境的安静，也是一种心理的心灵的安静。
是，也是这个人际关系的安静下来。
对，
是吧？更加的单纯简单。
对。
那我知道您的这个专业那是跟这个
诗歌创
作有关系的。那您刚才说的这个环境突然间安静下来了，那这是有助于您的创作呢，还是说给您的反差太大您反而不适应了？
对我来讲是没有区别的，因为写作我无论在哪里都是呈现一种就是跟当下跟现在的我是分离状态的，也就是说我写作跟这个环境是可以隔开的， 就是我随时可以让自己的灵魂或者心灵腾挪于我的身体和这个环境，是这样的，所以区别并不大。嗯，国内就是比较活动，诗歌活动非常的多。嗯，它跟这边是完全不一样，它很多很多都是那种政府行为。
嗯
啊，政府的或者是一些社团，
是大型的，
非常大型，大到你有时候你都不可想象。
啊，那说到这个国内和国外这个区别，我就想问问胡明明老师，那您是从我们从最开始开始问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作为一个专业的诗人？
嗯，在国内要说如果说专业诗人几乎是没有的，就是基本上就是、
啊、真的呀，
就是。在你的本职工作之外的业余，但是你如果说有专职的，国内中国有一个现象叫中国作协，中国作协下面有一些分会叫，比如说河北作协、浙江作协，
嗯，
这个作协里有一小部分的叫专业作家。如果说你叫专业的话，只有这小部分的几个人可以称为专业啊，其他的人就都是属于两手。兼职吧，一边是本职工作，一边是业余写诗，但是他的诗歌影响力和他的成就跟这个专业不专业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是听到您这样解释明白很多了。那目前来讲国内的这个诗歌界的一些动态和现状，您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我刚才讲到就是他更多的是那种政府行为，就是大型的一些诗歌节，各种各样的诗歌节，现在还有很多就是国际诗歌节，啊，就是从国际上啊、海内外啊，请一些诗人啊，各种奖项、各种节，非常多，比如说最近的什么鄂尔多斯国际诗歌节，比如说什么贵州啊，就是我最近知道的，就是天南海北，冬天仍然是很多啊，一点都不影响，就是气候往往以往就是五月份的时候气候好的时候活动特别多，现在气候不好的时候仍然很多很多而且环境
可能是把从室外挪到室内了是吗？
对啊，对于很多的演出啊、诗歌朗诵啊有很多的评奖啊、座谈会啊，反正是非常的热闹。
我看到最近几年这个国内的这个电视节目有很多这个诗歌的节目，对吧？
是的。
比方说这个中央电视台一个非常著名的主持人董卿主持的这个诗歌的节目，是吧？好像对诗歌的这种渴望需要，就是在中国国内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不管什么年纪的这个层次的人群当中都有一种膨胀，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尤其是这个叫什么诗词大会，它是对古诗词这个中国古典文化的一种诗词的一种推动是非常大的，大到我们超乎我们的想象，它的这个竞争，它那个赛事也很吸引人，也推出了很多明星。
这样的。
我本人也参加过一些就是叫诗人跟歌手的一种合作，就是诗人写歌词，歌手来演唱，而且歌手都是当时当代非常著名的一些歌手，
是吗？
这种收视率也很高，那种形式也很激烈，也有一些比如说什么体馆啊等等啊。
等于说现在的所谓的这个诗歌已经不是我们传统想象当中的那种诗歌了哈，它会有很多改良和创新，是这样吗？
对，它是多方面呈现的。
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聊。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十九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演播室。那刚才我们跟胡明明老师聊到了他的这个诗歌的这个部分。那现在国内的诗歌已经有非常多的创新了，比方说像您刚才提到的跟这个歌手有合作是吧，还有跟哪些方面的这个艺术形式有合作呢？
嗯，合作的形式很多样，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诗歌朗诵比较多，
嗯，
就是大型的一些歌舞演出啊，它是完全舞台化了，或者是它有时候从古代一直演变到现在的一直各个朝代的一些杰出的一些诗人的代表作，他们都会这样的演变过来啊。
那我知道您也在美国这边也有创作是吧？
是的，我来到飞机上还写了一首，就在那个酒水单上还写了一首。我当时还觉得挺满意的，因为我就是写到了这种对时间的时空的一种模糊感。
嗯，
这个很有意思。比如说我在那是18号，我飞到这还是18号，这种
是
对这种感觉，
这种时空的转移啊。
是的，我写的就是这个主题。
这种灵感可能随时随地都可能产生，
是的，
对吧？
所以我不受地域和环境的影响。
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2018年马上就要过去了。
嗯，
那您对2018年有什么特殊的一些回顾吗？或者说对新的一年有什么特别的愿望吗？
嗯，简单来讲就是说，我在2018年的时候写的诗要比我以前写的有一些变化，就是开阔性，或者是我希望的自己那种方向感正在接近一些，还有一些区别的就是，我们很多诗人都是这样，就是，从这个博客时代，转向了微信时代，
嗯，
所以更多的是在微信上做一些宣传呐、发表啊，还有一些诗歌群体。我本身自己也做了一个诗歌平台，还有这个微信群体，一群陌生人在一起写诗，写的我觉得，各种各样的活动，就是哄着大家一起不放弃，努力的攀爬，写一些有意义没意义的文字，在这种物质的琐碎的社会里，留取那么一点有价值的东西吧，希望能走得远一点，写出那种照亮自己、照亮他人的文字了。
是在
这个世界不够圆满，
在这个物质的社会里，能够留有一片方土，让自己的心灵能够闪光，是吧？
是的，更主要的是照亮他人。
是，
这点是更是至少是我的方向。
那有什么方法能够读到您的诗吗？通过什么渠道？
有一些诗集网上有卖。可以买得到。我准备明年还要出一本诗集的。我已经若干年没有出了，以前出了太猛了，把自己给累着怒着了。
是吧？
也可能经过了一个瓶颈期吧。这一段你知道创作有时候会遇到这个阶段的，就是他既不想重复自己，又不能够完全立刻的突破了原来的自己，所以他有可能进入一个瓶颈期。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找到了出口了，我很欣喜自己的这种发现和进步。我希望明年出本诗集，到时候大家有缘购买，我会通过一些渠道和途径通知大家的。谢谢。
好，谢谢您。好的，那我们回到左谷兰老师这儿。那左老师，刚才我们一直在聊这个您的这个原来在英国的经历，对吧？然后在英国您是在学习这个是这个视觉艺术吗？还是具体是哪个方面的？
我学表演艺术。
表演艺术。
表演艺术，还有艺术管理。
是吗？
然后从艺术管理又进修到那个行销传播。
我的天哪，那您真是多才多艺啊。是，那您后来又变成了专业的卓越的形象专家，那这个锐变是怎么形成的？
其实 我想是我本来就是对视觉的东西我都很喜欢，
是
美我都很喜欢。
嗯，
那我从小是学音乐的，
哦，
所以我到英国是学表演艺术。
嗯，
那后来我就拿到学位以后，我就当了一个表演艺术的制作人。
嗯，
啊，同时呢，我也把我的那个所有的艺术家、表演艺术者等等，我帮他们做形象设计。嗯，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好像碰到瓶颈了，所以我就再修了一个行销传播的，
哦，
营销传播的硕士学位。
嗯，
然后修完以后，我老公就说，我们卖房子，我们去美国吧。然后就来到美国了，
当时这样，
2002年就来到美国了。
嗯，
来到美国，我就刚好碰到我的第一个形象老师。
嗯，
那他给我影响很大，我就跟他修了一点课，就开始走入这个专业，然后就慢慢自己跟不一样的大师上课，然后拿不一样的证照，我就开始从事这个行业。
嗯，
那其实表演艺术对我的形象设计来讲是非常大的影响，而且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积淀。如果没有我前面从小到大这个表演艺术对我的影响，舞台对我的影响，可能我不会那么全面，而且我觉得说反而我过去的表演艺术的音乐啊、舞蹈、戏剧啊、舞台灯光这种不一样的元素、不一样的这个基础呢，可以造就我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形象顾问。
是的，我记得是哪一位这个作家说过一句话，就是你以前学过的东西每一点都不会白学，
对，
都是为以后打基础，是吧？
一点都没有错，所以书不会白读的。
是的
呀，
是的。那您是这个形象方面的专家，那我其实平时跟朋友们经常聊到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审美观呢，跟美国人的审美观好像有很大的区别。那您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怎么看这个中美之间这个审美观这种差异呢？
其实每一个文化有它的特色，那尤其是中华民族，我们有那么多的少数民族，它的服装、它的音乐、它的舞蹈都不一样，都有它的特色。但是如果说在形象来讲的话，就是专对这个形象这样子的这个来比较的话，华人的形象是比较差的，是比较礼仪跟形象，形象包括你的穿着、你的行为举止啊。你的肢体语言啊，等等哈，在外面来讲，我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啊。我们华人在海外的国际形象不是最好的，尤其是在亚洲人里面也不是最好的。
是
所以就是我们还有很多的努力的空间。那我要强调，并不是说我们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而是我们在这个我们有一个文化断层，所以在站在国际舞台上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是输了一些啊，那可以慢慢的这个追上来，但是需要时间，而且还有就是就还要有这种心态，就是自己知道自己不足的时候要去努力，然后要去弥补，然后要去开阔心胸去学习，而不是说我有钱就好。有钱是你们家的事，跟别人都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把这个金钱拿掉的话，其实什么都没有了。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就是说一个人的这个内在的修养也非常的重要？
那当然啊，因为形象是内外兼修的，而并不是说用金钱、用名牌来包装的。
是的，我知道。左老师呢？这么多年来一直活跃在非常多的这些活动当中，为大家出谋划策。无论是审美方面还是这个个人形象方面，包括我知道之前就前不久这个电台的这个选美的这个活动当中，您也是顾问之一是吗？
我是顾问，也是评审，
也是评审，
也是培训的导师，
也是培训导师。那我相信我们的选手一定在导师的这个建议之下和培训之下，我知道是获得了还不错的成绩，是吧？
是，他们有对我们有三个选手出去，有两个都得到那个不错的奖项，很不错的成绩。
那您觉得在这个过去的一年，当然还没有过去哈，还有几天，这个2018年里边，您觉得您特别值得纪念的，最精彩或者说最有挑战的经历是什么？
其实 比较辛苦的哈，就是我到亚洲去教书。
到亚洲去教书，
我这次在台湾的微软讲课，又到上海的微软讲课，又到深圳的清华大学，南方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讲课。那我在旅行教课的时候呢，其实是每一个不一样的受众都对我来讲是不一样的挑战。那最辛苦的就是要适应环境。你像我们二月底在美国大概是30几度，是我们是
大概摄氏大概就也就是几度吧，
对，就是零上，对不对？我们是华氏30几度，
对。
可是我到了深圳变摄氏30几度，
哦，这个反差太大了。
我讲课那天是33度，
我的天哪！
所以其实你的身体都要调试的，然后我就记得说，我到那个香港中文大学讲课的当天，就我行程排得非常非常的满，我到了当地以后还有学校要邀请我，所以我的机票一直在延后，
非常的辛苦。
对，那当天晚上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就入住旅馆就睡觉了，隔天就是要讲一天的课。早上的时候呢，我就请我的小助理说帮我带点早餐过来，结果他可能去太晚了，那个餐厅已经关掉了，他就在外面帮我买外卖，结果我就挑了一个皮蛋瘦肉粥，就一碗粥还没有吃完，我马上
又要接着下去
拉肚子，
拉肚子，
食物中毒，
哦，
非常严重的食物中毒，
这跟水土不服是不是也有关系？
可能那个皮蛋瘦肉粥本身就不新鲜，可能是前一天的，因为是早上我们点的食物嘛。然后我还是就是撑着啊，然后我就跟小助理讲，就说你去帮我买两罐养乐多，还有一些白面包。所以我一整天有空的时候，我就吃一点，喝一点点养乐多，吃一点点白面包。然后我撑着讲课讲了6.5个小时，而且我是站着讲的，
太辛苦了。
所以我这个教训也告诉我，就是说身体健康其实是最重要的。那我因为我平常很注重养生，我运动很多，那我觉得还好，我有一个底子在。所以我可以这样子撑过来。
是，我刚想问您，您说的您这么密集的这个行程哈，这个日程表，再加上平时这么辛苦，睡眠也比较少，对吧？那您每次看见您都是容光焕发，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想第一个就是你要把平常要把身体锻炼好，这是最重要的。
那您是有非常规律的一些运动吗？
对，我跳芭蕾也跳狗标舞，跳很长时间了，那么然后你要懂得装扮自己啊。那我知道我今天精神不好，所以我就要特别打扮一下再出来，让人家觉得说还是很讨喜很讨好，很健
康。我知道作为这个优秀的形象专家，对自己的形象要求一定是很高的，所以您才会这么努力的，对吧？
是，
保持自己的一个良好的状态。
是，
好，非常感谢您。那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那么在最后的一分钟，我想请两位给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下你们对2019年新的这一年有什么样的愿景吗？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希望跟大家分享吗？
OK， 因为刚刚那个 Rachel 主持人刚刚也问过说啊，我怎么样子保养的才可以就说应付那么多生活上工作上的挑战啊？那我是觉得说做一个形象顾问一定要是内外兼修的，那不管是我在专业上，我在精神上，我在健康上面，还有我的艺术上的追求呢，我是不断的在努力的。那也有很多人问我说，哎，你怎么样保养的，你怎么样培养你的气质等等，那我就是在这四个方面我都让它去平衡的发展，而且我是不断的在进修上课的人，因为我觉得你不进步人家就会赶上你，
是
你就会被淘汰，然后你要与时俱进，然后不管在你的专业上或者在生活上，你都要求新求进，然后 open-minded 的，然后就是可以活得很快乐，很年轻，很健康。
好，谢谢您。
我作为一个诗人，在最后的这个时间里读一首我在这儿写的诗好不
好？
好
的。
名字叫做西雅图冬雨。西雅图冬雨下个不停，下在屏幕的这边，女儿和我视频，她在一周内3次搬家，居无定所的孩子瘦了一圈。我把淘气的猫咪发给你，你要坚强。我把新煮的菜粥发给你，你要坚强。你那边的夜雨淋湿我的行李，淋湿我， 我这边的金鱼在晒太阳，可它晒不到你。孩子，有谁不是在一边奔跑一边流泪？你看到我总是家门虚掩，默默低下头，满屏只剩高高的发髻。我能够认出这每一根发丝，它几乎是你所有成长瞬间的集合，它几乎要和成长、陪伴、牺牲这些字眼一起从屏幕里冲出来，冲击眼眶。西雅图冬雨下个不停，它让走在黄昏中的我仿佛回到清晨，重新出生，并对沿途的风景一一鞠躬。谢谢你选我做了你的母亲。
非常优美，感觉时间已经凝固了。在您念诗的时候，谢谢胡明明老师。那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今晚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再见，晚安。
谢谢大家，晚安。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